我们来分享今天这个信息哈，这个信息呢叫在患难中，神你在哪儿啊？不仅在患难中，还要让我欢欢喜喜。其实我们觉得这是非常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不容易做到。以前觉得这是一个律法的要求，保罗能做到，耶稣能做到，我能够做到吗？实际上为什么想到这个信息？因为我最近听到了好多的消息哈，我是觉得很多人都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每次都讲主这么好，主这么好，可是很多人觉得主真的管我吗？在我的环境中，主在哪儿呢？其实不仅你一个人有这个疑问，我相信非常多的人都在这样的患难当中。所以今天我这个主题就是给那些在患难中的弟兄姐妹，因为他是我的家人，他的生命对我来讲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身边会碰到一些在患难中的人，今天当你领受了这个信息的时候，你就要告诉他，今天当基督进到你的生命的里面，你的生命就会不同，不再是原来被这个死亡、被这个恐惧、被这个贫穷、被这个劳苦所压制，而今天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是可以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的。今天所有一切的确据都在神的话语的里面，我们就进到今天的一个经文的里面哈。你知道吗？在患难中啊，不仅是你这样，门徒也是这样的。我们看一个经文，在马可福音4:36-39出现了一件事情。我们先看下面的这个经文。哦，对不起啊，在我这里。可以吗？突然起了暴风，浪就打进船内，船呢甚至要满了水。耶稣就在船尾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了，大大的平静了。你看到，这是一个门徒在面临一个挑战，面临一个患难。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患难，因为门徒的感受是什么？在这个极大的暴风中，你想想，8级的台风，这吹向你，这个门徒的第一个感受是，我要丧命了，我命保不了了，船里全都是水。其实我们很多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你看，很多人，我听说最近有人收到了一个医生的一个癌症的一个报告，说癌症转移了。我听到有人说我的财产被骗了几千万，我们家曾经就是这样。但是在各样的有身体的问题，有这个经济的问题，有的人说我孩子，我的婚姻进到了一个绝望，我在我的婚姻里看不到任何的盼望。我觉得那我就离开吧。有人讲说，你都不知道我的老公有多么难缠，我的孩子整天打游戏什么都不听。他说，你让我如何在这样的一个盼望中，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中还有盼望呢？难道我在这样的患难中我还要欢欢喜喜吗？你说的真轻松，那一个受患难的是我呀，对吗？很多人都在患难的里面，很多人都遇到的，你突然间兴起的一个同事就是来挤兑你这个客户，为了争了一个客户争得头破血流，突然间都兴起了一个环境。这个门徒也是突然间兴起了一个风暴。那在这个风暴中，保罗是怎么说的？保罗说，你们在风暴中你们的态度应该是什么呢？你们在患难中也是要欢欢喜喜的。罗马书5:3，来，大家一起跟我来读，来，1、2、3，请。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我来调这个 PPT， 这边我也有，谢谢。对，所以今天我们大家告诉大家什么？虽然你有苦难，门徒也有苦难，也有患难，耶稣知不知道？耶稣知道。但是耶稣告诉你，在患难中你要干嘛？你要欢欢喜喜。你觉得这不可能啊，在患难中我怎么是欢喜的呢？门徒的一个感受是什么？是紧张，是有压力，是焦虑，是手足无措，是赶快把耶稣叫醒。你知道耶稣是谁啊？耶稣是个木匠。他们是谁啊？他们是打了多少年鱼的老水手、老船夫，他们竟然向一个木匠去求救。我说这入错行了吧？ 你知道吗？这就是门徒当时的一个表现。我相信我们在患难中，我们也会有这个表现。我们会问说，主啊，你到底在哪？你管不管我？为什么这件事情我都祷告了，你还不成就？我这个签证，我祷告的时候我大有信心，我怎么还是被拒了呢？我们有些时候，我们看到现象的时候，我们看到环境的时候，我们就退缩了。我们说，发生什么事了？神难道不管我吗？难道神的心意不是如此吗？今天我们要看到的一个，今天你有环境，今天当你信主的时候，不是说一个人信主了以后你就天色长蓝，不是告诉你今天你信主了以后你的生活就一帆风顺，而是今天告诉你，既或你的生活有环境，在环境中你也拥有了那胜过环境的平安。今天在这个患难中，你也可以有一个选择，给我们一个看见，是在这个选择中，我也是能够欢欢喜喜的。大家一起跟我说，在患难中，我也可以欢欢喜喜。 Amen。 今天我们在环境里面，我们是可以欢欢喜喜的。这不是一个律法的要求。以前我们觉得教会逼人活成主，但是我活不出来呀，臣妾做不到，你知道吗？今天不是告诉你这个事情是一个要求，也不是挤压你说我做不到，你非逼着我做，我要不做我就不信了，主就不祝福我。不不不，今天是我们要给你一个新的属灵看见的角度。实际上我今天讲的整一篇的主题，我会一直提到一个词叫看见。今天我们要看见谁的看见呢？是人的看见，是门徒的看见，还是基督的看见？今天我们要看到基督是怎么来看的。我们来看哈，在这个故事的当中，耶稣的看见是什么？我想问问大家，大家能够看到耶稣的看见吗？耶稣心里想的，口里就说了出来。他看见的是波浪无已，一点都没有平静的海面。他看见的是这个海面上是极其顺畅的。所以耶稣一开口，他说什么？他说，住了吧，静了吧，后面你看到写什么？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的看见是什么？他看见今天他要说话的时候，风浪平静了。我问你，他是什么时候看见的？他是在还没有起风的时候他就看见了。为什么？他在船上睡觉啊。你想一想，八级的台风，船上都灌满了水，他是怎么睡着的？哇，我就想起我的一个牧师曾经坐游轮的时候，我听我的一个就是我们母堂的爸爸妈妈讲，有一次他还没有进到那个港口，就是在那个飓风中啊，他在床上被颠来颠去，上下一直摇摆。他说那一天所有船上根本就没有开饭，因为所有人都把他里面的都倒出来了。你知道吗？我就想，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颠簸的过程中，你能睡觉吗？鲤鱼打挺，一直挺，一直挺。对，我朱弟姐说 No， Amen。 你知道耶稣是怎么睡着的吗？因为他里面有一个极大的平安。当他看见这个平安的时候，当门徒有需要的时候，他就将他心中的平安说出来。他看见的是风是大大止住的，海面是平静的。所以今天我们期待看到一个什么结果，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心里相信的，口里要说出来。你说出来的所有的话，实际上是你心中相信的。如果今天我相信我是健康，我就会说出我是健康的话，我就不会讲，我就开始拒绝我的口说，医生说我的报告是怎样怎样。如果我看到耶稣是我的供应，他已经把外有的供应放在我的里面，我看到我财务的危机，我看到我家里先生啊，他们家这真的是财务的动荡，但是他们心中仍然极大的平安。所以今天我们想要看见什么，是由我的看见决定的。你想要期待什么看到呢？是由你今天的看见。 而今天我的看见是什么呢？我要有耶稣基督的看见。你看到了吗？耶稣今天他之所以能够安然入睡，是因为他知道他是一个得胜的君王。他今天站在海面上的时候，这一个海面是服了他的，他有胜过这个世界的权柄。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讲到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耶稣知不知道我有苦难？知道。他说你里面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怎么样？放心。大家一起来跟我说，我要在我的环境中放心。为什么我能够放心呢？因为耶稣他已经胜过了世界。是因为我胜过了吗？是因为我的能力胜过了吗？是因为我的检查报告胜过了吗？是跟我有任何关系吗？不，是他胜过了这个世界。今天如果我能看到基督，他看见他已经胜过世界，而我不断的在讲说这个真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一个得胜就是因着我的相信能够进到我的里面。这就是耶稣的看见，他看见他已经胜过了，是因为他看见的胜过，是他知道今天他是那个得胜的君王，他今天已经胜过了。所以今天他看到的不是在风浪中那个环境，不是我在七上八下的那一个过程，他看见的是什么？他看见的是结局。他是站在哪里看呢？耶稣的时间轴跟我们的时间轴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一直要调整大家的看见，在环境中你看什么？你是盯着我的现象，一直在看我前面的环境。我的签证没过，我的钱没收得回来，我的身体出现了各样的状况，我的保单现在还没有拿到。我是看到我现在当时下的这一个状况，门徒是看他这个风浪，还是我要看到那个最终的结果呢？耶稣是看到了那个最终的结果，他是按照他最终的那个结果来说话的。他说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他胜过世界是借着什么？是借着耶稣并他钉十字架。他知道当他为我们死的那时刻，我们跟他一同埋葬，我们也跟他一同复活。基督复活的新生命要进到我们的里面来。今天不是我的生命可以做主，不是环境可以做主，是我所相信的。所以我相信耶稣看见的时候，他知道虽然我们有苦难，但是我们里面当我相信的时候，我有一个行动啊。我那个行动是什么？就是放心，就是跟耶稣一样能够安然入睡。当我能够放心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一个诀窍，就是你这个真知道你能不能放心，就看你晚上睡得好不好。你知道吗？有人睡觉跟烙煎饼一样，翻来覆去翻来覆去。如果今天你真的放心在这样的事情上，在哪件事上，你看一晚上睡觉啊，你满脑子就跑火车，就在想哪件事儿还没处理好，哪件事儿我做的不是够好，哪件事儿哪个单子我还没谈成，我应该怎么做，我满脑子跑火车。可是主说，哎，你要放心，你要安然睡觉。所以当我能够真的放心的时候，它是有一个结果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有一个行动，就是今天当耶稣说我胜过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是真的能够放心，因为今天我看见了耶稣的看见。耶稣的看见就是他已经得胜了。他看见的十字架是什么？他看见他为我上十字架的时候，不是一个失败哦，而是一个得胜的开始。不仅他得胜，他带领我们每一个人都进入那个得胜的生命，对吗？因为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胜过这个世界的是我们的信心。我相信基督的得胜，今天我也一定能够一同得胜。当他看见面对死亡的时候，他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看见的是事情的终点吗？不是。他看到的是什么？ 他看到了那是一个复活新生命的开始，他看到那是一个通往生命的门，他今天付出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我们的缘故，要把我们带入到光明的里面。所以耶稣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就是非常的笃定的，因为他知道今天我的救赎能够给人带来一个全新的生命。你知道耶稣在什么时候说的这句话吗？当耶稣讲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是在16章，约翰福音16章。可是你知道什么时候耶稣上了十字架？在18章。所以其实当耶稣讲这段话的时候，说我知道你们有苦难，可是我是得胜，是在他即将要上十字架之前。他知道他前面面对的是什么。耶稣不像我们很短视，只能看到今天，对吗？耶稣能看到永恒，他知道过两天我就要上十字架了。当他面对风浪的时候，他看到是他那个已经得胜的结局。我问你们，当耶稣在这个环境的里面，耶稣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的心态是什么呀？耶稣的心态是什么？耶稣的心态是欢欢喜喜的。耶稣说，今天当他看见那既要成就的大荣耀，他里面就欢喜耶。你看，耶稣不是在等到一个胜利以后，我才宣告我得胜了。耶稣在什么时候宣告？在他没有上十字架之前，在他要面对苦难之前，他是知道了面对苦难的时候兵丁要抓他，他要知道他要受羞辱，他要受刑罚，受鞭打，以至于到死。他知道他拖着赤身露体，拖着那个十字架，所有的人都会见证他的羞辱，他知道他所受的这一切的痛苦，而且他是独自承受，没有人在他的身边，门徒跑的跑，躲的躲，一下子就四散了，他自己面对。可是在他面对如此危难的时候，他的心态是什么？是欢欢喜喜的。希伯来书12章第2节，他说他因摆在前面的大喜乐，就轻看了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的右边。他今天亲自选择了这条苦难，是因为而且是欢欢喜喜的。你看，我们很多人说耶稣在十字架前他也焦虑啊，他也忍耐，他也很痛苦啊。实际上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是怎么说的，耶稣的心态是什么？虽然他有汗流，汗如大雪滴滴在地上，可是耶稣的心态他是欢欢喜喜的，因为他知道他要等候那个前面的喜乐。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知道我们的结局在哪里？在基督里。那个得胜的结局是已经定了，那个将来会要健康的结局已经定了。我成为富有，神把万有的祝福产业都放在我里面，我必定会富足的那个结局已经定了。而我今天在这儿，我的结局在那儿，中间是有一个距离的。当我面对这一段距离的时候，这个过程的时候，我的心态是什么？是像耶稣一样欢欢喜喜。耶稣之所以欢欢喜喜，是因为他知道今天当他死的时候，他把他所有的从神生的儿女，从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一起来读哥罗西书一章13节，一二三，请。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他说他救了我们，是一个什么时态？过去时。他已经救了我。他有没有从癌症里救我们？他有没有从贫穷里面救了我们？他有没有从别人亏欠的我们这些款项里面，我这个签证的里面，我夫妻破碎的关系里面救了我们？救了我们的。他说救了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这个撒旦来就是把所有的炸弹谎言迷惑在你的里面，你知道吗？撒旦带来的就是偷窃毁坏和杀害，他就借着一切的谎言把你拖进环境，为了干啥？ 为了让你失去盼望，为了让你一定睛，定睛在哪里？现象里，没有定睛在耶稣基督里，忘记了他那个永恒的应许，我就跟着环境跑了。医生一说我就开始里面就开始打鼓，不说别人，我听到了这个报告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哎呀怎么会发生，我里面就有一个焦急。但是我第二个反应就是我今天一定要把真道为他解开，我要看到这个真相。今天健康的结局已经定了，就在基督的里面。而今天我们讲到说他把我们牵到了，这是耶稣的一个动作，他有一个行为，他的信心的一个 action。 他这个 action 借着什么？借着十字架。所以十字架真的是我们通向生命的大门。所以当我们借着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进到了爱子的国度里。来，爱子的国度是什么？爱子的国度就是基督本身。爱子的国度就是我们今天在哪里啊？我在基督里得了荣耀的丰盛。我今天在哪里？我在基督里。我们一起来读，基督不仅是我们的出生地和发源地，它也是我们永远的居住地。什么意思？今天你不是居住在风暴当中，今天你不是居住在环境的里面，你不是居住在苦难的里面，痛苦的当中，你居住在哪儿？你居住在基督里。这个基督里是有形有体的，是你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怎么摸得着？当风浪来临的时候，当耶稣一出现的时候，耶稣一开始说话的时候，风浪就止息了。所以今天当我们在环境里面的时候，当我知道我在哪里，我不在风暴中，我在基督里，我做什么？我向风浪来说话，说住了吧，静了吧，平安。所以这是我们的心态。今天我们一定要不断的调整大家的目光，是你要看见，看见我们生命中每个人都会经历难处。你看大难处小难处而已嘛，夫妻吵架，婆媳关系，对吗？你财务的经济各样的事情都是我们的难处。可是如果我知道我在难处中，我在基督里耶，我将来一定会看到那个永恒的结局，那你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我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哈，就是我们为什么能够在这个环境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你看罗马书，这个保罗在罗马书他就说，在各样的环境里我们是欢喜欢喜欢喜的。为什么欢喜啊？我就讲一个例子，什么叫你看到那个结局。我儿子这一次回国，我爸呢特别宠这两个孩子，那真是要什么买什么呀。以前杜哥说，你是要什么买什么，还是买什么要什么？他说我都是。然后呢他就拼命的买，买了以后呢，我们走之前呢，他就看好了一个就是模型的手办，这个模型特别的大，他喜欢这个火影忍者哈，他不仅喜欢，他还要送朋友。那我们的行李拿不了那么多，然后我老公还得带他的器械呀，他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们自己家的东西，你就发现你东西实际上带不了多少的，他还要带那么大一个玩具，你怎么拿呀？而且你零件你就得占很大一个空间，要不就散掉了。然后我就说，儿子，我们带不了，我直接就否定了，这个事你干不了，不能干。哎，这样我儿子心里就想，这他妈做不通工作，我找我姥爷去。他就开始跟他姥爷做工作，说姥爷，我想要这个，你看这个好不好看？哎呀，我特别喜欢，我的朋友也喜欢，你给我买吧。然后他姥爷说买，你看看好的有啥，就是买。这叫什么？万有的丰盛都在他里面，都借着他姥爷给他了。姥爷就说买。实际上呢，姥爷就说，那你这次你妈说的确拿不了了，你拿不到加拿大，那你怎么办呢？我要么给你运过去，哎，我有朋友做这个的，我给你运过去，或者呢，我现在就给你买了，买了你放在家里，等你下一次，你暑假回来，暑假回来我跟你一起带过去，咱行李多了，我就跟你一起带过去。 你知道吗？当我孩子听到他姥爷说，我给你，这个东西你一定我会给你买的。然后我儿子的心里面的心态是什么？只要他姥爷答应的东西一定会给他买的，他心里就特别的开心，他就没事，你看他都回来了哈，他没事一跟他姥爷打电话，他就跟他说呀，哎呀，你看你给我买这个手办，你这个玩具，他就开始讲，哎，姥爷，你看你什么时候来呀，什么时候给我带呀，啊，你什么时候给我寄呀，他就开始一直问，然后他就跟我说，妈妈，我好喜欢这个，这个这么好，那么好。你看这个孩子在等待他礼物的时候，他的心态是什么？哇，欢喜啊，连跟我说，我估计已经告诉好多小朋友了。哎，他给人家买的，你知道吗？他想送朋友的礼物，早就告诉人家了。他在等待的过程中，他是欢喜的，因为什么？他知道他姥爷已经给他买了，他姥爷只要答应他，一定会给他买。这说明什么？结局已经定了。今天耶稣是不是也这样答应我呀？他说今天万有连同基督都一同白白赐给你了，耶稣有没有答应说这个东西给你？已经给我了。他说我曾赐给你天上所有属天的产业，给你了没有？给你了。你看没看见？暂时还没看见，但是你的信心看见了。我朱迪姐说我看见了。今天我儿子看没看到那个礼物？现在有没有摆在我家里？还没有。但他的心态是什么？我看见这个东西我已经有了。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是看到一个已成的看见。耶稣今天他相信的是，今天我既然为你们死在十字架上，你们的结局是已经定了，你们必定能够看见那个丰盛的结果，你们必定能够看见那个得胜的结果，因为你们是从神生的。今天当你们从神生的时候，你们就胜过了这个世界。世界上你虽然有苦难，但你里面有信心呢，因为我们胜过的世界啊。今天我身体的疾病是胜过的，身体的状况，这个灰尘我们甚至不看它是疾病，是我们沾上身上那个灰尘。什么是灰尘？微不足道，我一弹走了。今天我们要有这样的看见，当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就持定的讲说，你看我儿子好聪明，不断的没事就跟他姥爷唠，千万你别忘了。今天我们得跟孩子学，为什么圣经里面说你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子呢？所以今天我们就是不断的哈，借着这一个看见，看到耶稣的看见，看到今天当耶稣看见的这个十字架的时候，他看到他把我们带进了得胜的生命当中，是他胜过了，我们也跟他一同胜过了。所以你看，人的看见和基督的看见是一个极大的区别。我们今天要把我们分开哈，我们不在人的看见里面，我们在哪里？我在基督的看见当中。他说人的看见就是呀，事情变得更糟了，医生说没救了，我的婚姻结束了，我的财务亏损了，对吗？而基督的看见是，这只是个过程，这不是终点，结局已经定好了，就是得胜的生命，万有都在基督里，已经给你预备的丰盛。来，我们一起读最后一句，万有都在基督里，已经给我预备的丰盛。这是我们的看见。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哈，也是讲到耶稣的看见。今天不断的调整我们的眼光，看见基督的看见。在路加福音8:41，讲到说有一个管会堂的人，他叫雅鲁，他来呢，他的女儿生病了，他就来找耶稣，他就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求耶稣快到他家里，因为他有一个独生的女儿，约有12岁，快要死了。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然后我们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儿？他的女儿快死了，耶稣一点儿都不着急，因为耶稣他心里怎么样啊？十分的放心。然后他怎么样呢？他就医治了一个患血漏的妇人，有没有？紧接着呢，他才去到了雅鲁的家里。我们继续来看49节， 他说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了。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51节，耶稣到了他的家，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他女儿的父母，不许别人同他进去。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耶稣说，不要哭，她不是死了，是睡了。他们晓得他的女儿已是死了，就耻笑耶稣。你看到了吗？这个故事实际上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挑战，你会发现实际每一个神迹的背后都是挑战。所以其实我在想今天的主题的时候，我真的是，我们要感恩我们有患难呢。为什么？因为你有环境说明，哇，大能要来彰显了，从主来的这个平安、这个丰盛、这个供应，就是他要彰显的时候。你看到了吗？这个地方讲到说，人看到这个女孩发生了什么事儿，人的看见是什么？众人看见说瞎菜了，没戏了，他的女儿死了。他看到这个生命结束了，这是一个悲惨的结局，这是人的看见。所以大家都痛哭，甚至大家说你不要叫耶稣了，都死了，死了，在我们人看来真的是没有盼望了，对吗？没有翻转的机会了。可是你觉得耶稣的看见是不是很匪夷所思？耶稣做了什么？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信什么？他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说今天啊，当他看到这个女儿的时候，他为什么有如此大的信心呢？明明众人看到他都死了。因为耶稣的看见是，今天他是赐生命的灵，他就是生命啊。今天当他跟生命的供应一连接的时候，死亡退去了，生命进来了，忧伤退去了，平安进来了，贫穷退去了，富足进来了。这是今天我们的看见，这是基督的看见。他看见只要他出现，事情就一定会翻转过来。耶稣看见的是不是现实？他也看到现实，可是他根不根据现实说话？他不根据现实说话。别人都说他死了，医生都说你没救了，你这个疾病，你看这个，有人说抖音说什么，抖音现在都告诉我，我得忧郁症，我没有救了，我有一个破碎的原生家庭。他说一个破碎的童年需要一生来医治。我们听的是啥？我们听的是抖音，我们听的是别人说，我们听的是医生讲，我们听的是外面的环境。可是耶稣说什么？他说今天从神生的是胜过世界的。他说你们要有平安在大喜乐的里面。他说今天当真实是什么？它是高于现实的。不是说现在没有现实，不是说现在没有现象。我们以前总是说否这个承认那个，不，很多时候它是双重存在的，可是它是在不同的维度，不同的高度。你站在这，为什么让我们的水位的启示不断的上升啊？你在10米高的时候，那随便一个礁石就能碰到你，总有十米的礁石吧，很容易碰到你。可是当你的水位升高，你的启示提高，你的看见提高呢？如果你看到基督的看见，我是生命的源头，我进来的时候，生命一定要进入的。当你看到这么高的看见的时候，既或这一个礁石是10米，你的水位涨到了50米，这个环境会不会影响你？不会影响你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提高的是什么？提高是我启示的水位，提高的是我属灵的看见呢。这个启示的水位就是你灵里面的看见，你能不能看到基督的看见？基督说他胜过了这个世界，他是在哪里说的？他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是在灵里面说的。 今天你要想在启示的水位提升，你想越过这个环境的时候，你当你达到跟基督一定高度的时候，一样的高度的时候，你就能够像耶稣一样小舟轻松的过万重山。那个礁石对你一点影响都不会有，因为你看到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现象。虽然仇敌来偷窃毁坏杀害，可是神来是要给我们生命，且给的更丰盛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痛苦，看到这个死亡，他说这只是一个睡了的阶段，只是我们的一个过程，我看到的一个过程而已。他说当我们确信的时候，就一定是在走向通往得胜的道路上。死亡不是结局，而是我们新生命的起点。很简单一个道理，比如说你正在走一条路，哎，你突然间看到地上有狗屎，你会介不介意这个狗屎的存在？你往家里走，这个狗屎会不会影响你？不会，你绕过去不就完了吗？对吗？因为我的家里只要没有狗屎就行了，我的结局它不在我家门口。那很好，好多人都给它捡起来哈。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但事实是什么？就是这些事情不影响你走到最终的通道。虽然你路过这个地方有障碍、有拦阻、有你不喜欢的东西，可是你的结局已经定了。你是一直盯着那个狗屎，让你一直不爽。就你看有人，他就路过的时候，他就一直盯，一直盯，一直念，一直念，回家还跟他老婆念。有没有这种人？他一直活在不痛快里面。我说的这件事情是什么？就是让你心烦的这些人事物，突然间会兴起的一个事情，突然间一个紧张的关系，突然间的一个医药报告，突然间你一个不舒服的感觉，都有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障碍在那里。你要盯着他看吗？你盯着他看对你一点益处都没有。要么你就给他捡起来，对吗？要么你就回到你自己的位置上，因为你知道你的结局已经定了，就是一个完美的一个结局哈，是谁已经给我们定的。所以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然而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是要看到，今天住在我里面的是什么？他讲住在我里面是什么？是死里复活者的灵。今天死里复活者的灵住在我里面，今天圣灵与我的灵联合成为一灵，他住在我的里面。若这个灵住在我里面，他说他必借着我们里面的圣灵，使我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我们一起来说，来，使我们这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我真的是相信，今天如果我们在一个患难的里面，今天你是在疾病身体上有一个症状吗？今天你财务上是有一个缺乏吗？今天你在婚姻关系中是有一个没有办法的忍耐吗？他说今天必然你这必死的身体，你的身体的结局，那一个死亡的状态会一定会过去的。他说那个必死的身体是要怎么样活过来的。今天你的哪个地方看见了死亡，哪个地方你就会看到重生新的生命。今天人看雅鲁的女儿死了，基督看到她什么？活了。基督看见她的时候，她要去的时候，她就说你要信，你信你的女儿必活。今天我在我的环境中，我能不能相信我的环境必要过去？能吗？能的跟我一起说 Amen。那我们今天要知道，今天我心中的这个圣灵能够帮助我不断的看见，看见什么呀？看见耶稣的看见。他圣经里面一直说，基督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如何呢？我们要真的看到我们里面的每一个细胞，我的每一个器官都是闪着基督生命的荣耀的。我们今天真的要看到，我们每天要为我们自己的身体来祝福， 我的身体不再是那个必死的身体，而是死里复活。我的身体跟基督一样，我活在哪里？我活在重生里。你要活过来，活在哪儿啊？活在重生的当中啊！如果我今天不知道重生，我还是仍然活在旧有的肉体当中。除非我今天知道我已经重生了，我只有在重生之后，我们才能够活出一个欢欢喜喜的生命，对吗？因为我知道那个盼望的结局和根源在哪里。罗马书五章他就讲到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他说患难生啥？生忍耐呀。忍耐啥？忍耐那一个狗屎烦你的时候，你不要太烦。忍耐你有环境的时候，你不要定睛这个环境。忍耐当撒旦给你谎言，告诉你身体有这个症状那个症状的时候，你可以不相信撒旦的谎言，而只相信真理。这是我们的忍耐。忍耐我跟你说，不看现象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因为你每天都盯着那个现象看，尤其是在环境中的人。我们其实我们对环境中的家人哈，我们真的是有，我们需要有更多倍的怜悯，或者是一个宽容，或者是一个极大的爱。为什么？因为他们在环境的里面。当他们在环境里面，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我们不是光指责说，你看我都告诉你了，你不信。不，我们是要不断的把道解开，告诉他你里面活着的是基督，你里面有基督的生命。我们不是一个要求，不是要挤压他的生命，不是要给他律法，而是不断的告诉他你的身份是什么。今天基督为你死了，他说神的爱浇灌在我心里。什么是神的爱？后面就讲到说，今天神爱我们的心，神怎么彰显他的爱？是让他的爱子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神爱我们的心。我们要告诉他，今天你的生命为什么是健康的呢？是因为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你跟他同死同埋葬。那一个旧有的身体，有疾病的身体，有软弱的身体，有痛苦的身体，已经跟基督怎么样？同定十字架了。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里面的，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六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请。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今天我怎么样？我借着洗礼归入死。来，大家一起说，来，我借着洗礼归入死。我必须要知道我原来的肉体已经死了，那一个会软弱的，会疲乏的，会紧张的，会忧郁的我怎么样？已经死了。所以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他说，凡属耶稣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了。肉体去哪儿了？肉体啊，这个地方肉体的英文的翻译原文是 flesh， 是你所生长的这个身体。我们以前一直觉得还是我灵死了吧，以前那个旧有的亚当的灵。不，他今天说你是整个的一个整体。耶稣从来看你不是分开，他说，哎，你的灵摘出来，你的魂在这儿，你的体我把它分开吧。耶稣看所有东西它是一个整体。今天他要把你带入死，他就要把那个犯罪的堕落的旧有你的全部，你的灵，你的魂，你的身体都一同带入死。大家一起跟我说，带入死。他要把你所有的旧有的肉体进到死的里面，他说要让你的肉体的邪情私欲一同钉在十字架上。这就是我受洗归入他的死。然后说什么？和他一同 埋葬了。这个埋葬是什么意思？我们以前从来很少讲这个埋葬的信息，我们今年会大量的提及。为什么？我们要一定要让大家确认的一点是，你的肉体和你的肉体的邪心私欲，所有属人类的这个部分都已经过去了，不再在你里面了。所以当你说这个埋葬，埋葬是一个最好的证明或者凭据，告诉你他死了，对吗？你看我们讲，我就想到埋葬一个词叫盖棺定论。当这个棺真盖上的时候，说明什么？丧事办完了，家里结束了，这个人走了，你需要做的下一步就是把这个身份证取消，去开死亡证明，取消身份证，对吧？这就是这个流程，世界也是这样的。当这个人埋葬的时候，说明这个死人真的是跟世界隔绝了，尘归尘，土归土，他是尘土所造的，归回到了尘土的里面。而今天呢，他说要让我们像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什么？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要有一个新生的样式。这个新生的样式是什么呀？是复活的生命。这个复活的生命就是从神所生的一个生命。所以福音到底是什么？福音就是当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你所有罪的部分，所有软弱的部分，跟基督一同进到了十字架里面，一同死了。然后怎么样呢？你并且埋葬了，这个人跟你完全没有关系，紧接着你就复活了。这个复活是怎么复活？是人从死人堆又爬出来复活吗？不是的，圣经里面有一个词叫重生。当神跟尼哥底母提到这个重生的时候，他说从肉身生的是肉身，肉身从哪生出来？从妈妈肚子里生出来，可是我回不到妈妈肚子里。他说从灵生的就是灵。今天你相信耶稣的时候，你里面就有重新有一个复活的新的生命，实际上你灵里面生出一个新的宝宝来，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属谁的生命？是属灵的生命，是属神的生命，是从神的道所生的生命。所以我们一起来看重生，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那能坏的种子，乃是由那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所以今天我们从哪里生？从神的话生。那你如果我从神的化身，我要靠什么来养我的身体呀？这个宝宝新的灵里面生的宝宝吃什么呀？喝奶吗？世上一样的食物吗？不是的，我们要吃什么？我们从道生，我就要吃喝神的话语，他的粮，他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就是生命。所以今天我知道我这个新的生命是从哪生？是从灵生，从话语来生的时候，从神而生，从上面那里生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要按照他的法则来进行。那我知道我这个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啊？他说是一个不朽坏的生命。那你想一想，如果你里面是不朽坏的种子，你要结出来的是不朽坏的果子。所以既然我今天有不朽坏的种子，那如果我结出朽坏的种子，那说明什么呢？我一定走错路吗？吃错药了呗。为什么？圣经里面说好树结好果子，如果不结果子要怎么样？把它扔到火里，砍下来扔到火里。那个扔到火里是什么意思？火预表什么？审判，神的烈怒。今天谁被审判了？耶稣基督被审判了，我的罪也跟基督同定在十字架上被审判了。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当我相信耶稣的时候，我是没有机会再能结出坏果子的。 因为那个坏果子的枝子已经完全被砍掉了，我的生命是只结好果子的。我们先要有这样的一个看见，不断的讲说的时候，我们才能将这个生命彰显出来。所以在提摩太后书就讲到说，他已经把死废去了，是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所以今天这个不能坏的生命在哪里呀？在我的里面。所以我们如何能够活出这个得胜的生命啊？第一，我们要有，我们今天不断提及的是什么？看见，看见，看见。我要有一个基督的看见，看见什么？今天基督已经得胜了，还要看见什么？看见我里面拥有复活的新生命，我基督今天是我的生命。今天当我看到基督是我的生命的时候，我是不是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子？他说我的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像耶稣基督借着死里复活一样。我的一举一动，什么叫一举一动？这就说我要怎么活出这个得胜生命呢？我要有个实际的行动来配合他，我要来讲说真实。今天我的每一个信心的背后都带着一个行动的。我如果真的相信我里面是不朽坏的种子，我就会要用道不断的洗涤它，不断的养育它，不断的吃喝这道，我来讲说这道，让这道是我的生命。我心里相信的时候，我口里就讲说出来。所以我讲的是什么？不是世界的话，不是环境的话，不是痛苦的话，不是软弱的话，而是基督得胜的真道呀。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活出得胜的生命？我们第一，看见得胜的结局；第二，我们讲说这得胜的真实。所以当我们不断的，你看罗马书十章九节，就说我们若心里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今天有没有事情你需要耶稣来帮助你？今天我们大家花个半分钟的时间，你想一下，今天哪件事情你要耶稣来帮助你？在哪件事情上你要看见那得救的盼望？我给大家讲一个见证哈，最后我们结束在这个见证的里面，是一个王姐妹的一个见证。他就讲到说，今天当他不断的操练这个新生命的道，不断的讲说这道的时候，这个道在他身上发生的一个奇妙的作为。他说，在我还没有领受我活着是耶稣基督这个启示之前呢，我曾经陷入深深的一个定罪的里面，医学就判断他为焦虑症和忧郁症。他觉得他自己时常没有办法控制情绪，而与此同时，他的身体也出现了各样的状况，他的甲状腺的激素数值就一直的不正常，时高时低，开始甲亢，后来又甲减，而且还有淋巴结节的灰尘。他说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的身体和他的情绪都饱受痛苦。他说甚至一点点事情都会让他进入到焦虑、忧郁、情绪失控。你知道吗？神知道世上有软弱，很多人在这样的光景的里面的。他说甚至当他绝望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面对自己，他怎么办呢？他对自己很失望，他就开始自残，他就开始自己伤害自己，虽然吃了药，但是对他没有什么作用。可是他说真的是借着神极大的恩典，在2024年10月份的时候，他就领受了新品种的启示的教导，他的妈妈就把新本性根基的这个内容发给他看。他说对他来讲，这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在2025年8月，他正式的进入小组，开始被固定的牧养，来专注的领受新品种的启示。你知道吗？当他听到这个信息，跟他进入的信息是有一段时间的。 但是什么时候事情开始改变呢？是他真正的开始进入到这个信息的里面，他开始不断的咀嚼，他开始讲说圣经的话。你知道什么发生了吗？他讲到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感谢主，借着牧羊领袖的带领，他在大光中不断的被开启，不断的讲说真实，开口创造，他真的在这样的环境中经历了圣灵的大能。他说圣经上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父，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他说那时候当他开始认知牧师所讲的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启示，他就不再接受医治。他说那一个会生病会情绪失控的他，他笃定地相信那个旧身体已经跟主同死同埋葬了，今天基督是他的生命。他就开始不断地讲说基督是我的生命，他说我在基督里面已经完全，已经健康，已经拥有万有，各个方面都跟基督一样的丰盛。你知道吗？很感恩的是，他说当我开始进入这真理的启示的时候，我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平安和喜乐，而且在这持续领受的过程中，他身上的灰尘完全的脱落。三月份的时候，今年三月份显示报告说他身上的甲亢激素完全恢复正常，所有的结节都没有了。你看从05年的八月到今年的三月，这多长时间？大半年的时间。当他不断地讲说这道的时候，不是明天就发生，是他也有一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他胜过了。他看见的是什么？他看见的不是哎呀，我这个怎么还没好，我怎么还没好，我怎么还没好，他看见的是我已经健康，基督是我的生命，这是他的看见，我已经完全了在基督里。结果他就经历了他所相信并讲说的。所以他说当我不遗，我现在越发的明白牧师为何不遗余力的鼓励我们每一天都要激进的向自己传道，讲说精准的话。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和万有万事万物都要回应我们的话语。对我而言，这个甲亢的症状已经有十多年了，一直让我饱受痛苦，但是他在没有吃药，没有任何的控制，只是在精准启示话语当中就不知不觉全然脱落了。而今天那个忧郁的灰尘也不再有了，他再也不需要吃药或者靠世界的心灵鸡汤来获得短暂的慰藉。他说随着话语的成长，他所面对事情的时候他的反应也不一样了。一遇到事情他就先回到我活着就是基督的根基上，因为我深知基督是不被情绪控制的，我也是，基督是我情绪的主人，任何问题都不是问题，今天我是与基督联合并拥有跟基督同等质量的生命。因为基督的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你看到我们这个见证，我们真的每一次我们都期待神迹发生，可是你看到在这个过程中神迹是怎么发生的？他道的生命被道来养育，世界的灰尘自然而然就脱落了，因为他知道他今天真的是被神从黑暗的国度迁到了爱子的国度里面。他说今天我在基督里，因着基督的献祭，我的生命得以完全。前两天我跟一个朋友在聊，他说人的生命怎么能完全呢？今天我要告诉大家完全是什么，完全是我生命的属性，就是今天我拥有能够活出完全生命的能力，在这一个生命的当中。以前人的生命是没有办法活出完全的，人就是在罪的里面，你的生老病死都是罪的结果。可是今天我活在重生的基督的生命的里面，基督的生命是完全的，这个种子，生命的种子，不朽坏的种子，它是完全的，那我的生命就能够活出这个不朽坏生命的样子。 我们就能够进入到这个完全的地步，只要我们不断的讲述。所以今天这就是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哈，我们就是一起来操练。今天既或我们在风暴中，当我们面临所经历的环境，我们怎么来看待呢？我们鼓励大家就是放胆无惧，大声的宣告，一起来宣告，来，一二三，请感谢神。神，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因为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Amen。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看见，感谢主。